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深深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那又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藏家特辑的单元哦。那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景星妇幼医院的创办人林景义院长。院长好。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景义。我不是景星妇幼医院而已，我们还有一个永兴妇产科，还有一个圣蒂诺产后护理之家。啊，还有一个林景义健康管理中心，大家好，
是一个很大的医疗企业，一个集团的经营。哎，那还蛮好奇，不知道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艺术品啊？
我应该是说1994年3月8日我开幕了之后的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收藏，但是有时候收藏这条路有时候不能太盲目，我就属于那个很盲目的那个人。这个要收藏之前事实上要多看，但是我当初收藏的角度跟其他收藏家的角度可能不大一样。我一开始就是舒雅，我喜欢美的东西，我喜欢能够把内心里面的一些因为是医生有压力能够疏解开来，所以我收藏的主要目的是疏解我自己的压力，所以我收藏资历应该是蛮深，但是很多的很好的作品确实没有缘分可以买到，那就是自己要检讨的地方。
是1994年3月8号，那今年是20周年咯。
对对对，20周年以上。30啦。
30, 哇天哪。
我对啊，我。2024, 现在2024, 对，所以是30年以上了。
那不知道您收藏的这些艺术品以哪种种类比较多，是装置呢，绘画呢，还是？
平面作品就是大概油画为主啦，那水彩啦，水墨啊，还有装置啊，媒体，各种媒体啊，互动艺术，林林种种都有。它是用钱买得到的，我大概都有。
天哪，那您刚刚有提到说你会收藏艺术品是因为要纾压吗？那不知道您在收藏的时候，你考虑最多的部分是什么呢？
钱啊，会被骂，会被老婆检讨啊，这样子都是我的顾虑。但是这个画家以后会红不是我的顾虑，我的顾虑大部分就是说这个作品跟我 touch 得到。那到后面中期来，中期就是说我大概五六十岁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以想要让台湾的艺术界能够蓬勃发展，所以我就是支持年轻，会让年轻的刚毕业或者正在学的或是怎么样，我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市场的这个艺术的市场能够活络起来，所以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够被我收藏，所以我就尽量能够做到的就是说买他们的作品来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能够愿意再继续创作这样子。
是，那我相信台湾从您开始收藏30年前到现在一定有很多很优秀，甚至现在已经变成是非常闪耀的艺术界的算是星星。那不知道对您来说有没有哪一位台湾艺术家让你特别情有独钟或是印象深刻呢？
这样讲不好吧。我不会情有独钟，我很博爱，我觉得他很认真的努力，我就会来鼓励他。我不是特别爱某一个人，但是他只要被我喜欢上，我都至少收藏他至少五件以上的作品。那最近的可能跟我最比较亲近的大概林家宏吧，林家宏不错，张玉佳吧，张玉佳。那另外还有秦山本身代理的一些画猫的艺术家，那个女艺术家我突然一下子想不起她的名字，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是，那不知道您在收藏艺术品的道路上，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哎呀我那时候经过怎么没有买下来，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它就不见了。不知道在收藏艺术品上你有什么扼腕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扼腕的故事不是说只有说看到没有买，而是放在我家里面已经放了好几个月，结果老婆突然一觉醒来说你怎么买这一件，你又还回去啊？那个结果从他一号7000块变成一号200万300万，就是这样之后流失掉了很多，不是只有一个，很多。
是，这样听起来您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典型而且是很优质的藏家哦。
这不是优质，这不是优质，这是有病的藏家。就是喜欢拥有作品，喜欢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有一些彩色一些颜色， 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因为拥有这些作品，也可以说跟朋友们交往的层面可能会更广一点。
是，那如果您可以心想事成，有哪一件作品是你还没有得到可是你真的很想要的？
这个还是要讲到博爱。这个我现在觉得说艺术品本身追求不完，但是有的人会另外一个角度说，你买不完啦，你就不要再买了。那有的人会讲说，你买不到啦，你那个人家说，但是我认为那个不重要。我今天买一个作品，我不会有预设立场，我就是机缘，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缘分的，能够在一个适当自己买了，我不会预设立场的，所以我比较不会去想说我内心里面有没有哪个作品要买，买不到我会怎样。那很多人在展出的时候，我们也当初没有时间去看，没有时间去挖了。现在回过头来，我觉得说，诶，我买不到，那我来学他的画风来画出作品。我现在反正是转变的心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一切随缘，随缘。
是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你买艺术品是要纾压嘛？这个纾压的行为不要变成自己的压力，是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全球现在刚脱离新冠疫情，然后经济有开始在复苏，可是各国的复苏的状态不太一样。那经济其实也会蛮直接的影响到各国的艺术市场的发展。不知道现在您对于全球艺术市场发展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本身因为我们跟日本比较接近，所以日本人我们也接触比较多。从我们一开始我开业看到日本的医院，他们对待病人的方法，对待病人使用的仪器，种种都是比较体贴，比较柔软，也比较怎么讲精密。所以我买的艺术品也就是比较偏日本，日本的走向。那其他国外的人，我觉得怎么讲呢，因为可能文化跟眼界各有不一样，有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没办法深入想到他们的文化，所以没有买到。但当然相信我自己在慢慢的努力当中，我慢慢会往欧洲，甚至越南，甚至东南亚，甚至印度，我都可能会去涉猎。我觉得艺术无国界，艺术本身它应该是一个不用语言沟通，也不用说明，它就是一条无限的线，能够接每个人的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您现在还会去购买这些艺术品吗？因为我知道有的藏家可能买着买着可能就会开始，哦，我的后辈可能不知道还要不要，他们喜欢跟我喜欢的好像又不一样。那不知道您现在还有在继续收藏艺术品吗？
我当然啦，我刚才就在讲座当中讲，我每分每一秒都在买，买到人家吓到，人家吓到，反而是一些艺廊的老板跟我讲，您是你不要乱花钱了，然后有的人还会阻止我说，你不要再买了。事实上我的人生是这样感觉，我觉得当然花钱心很痛，但是花钱你要把花钱这件事当作是一个数字，你把数字不要想那么严重，把那个价值性，把你人生的价值提升起来。我都觉得说除了几张很重要的，我会跟我儿子跟媳妇讲说，这几张不要随便给我乱弄掉，那后代的子孙要怎么去弄我的东西，我觉得我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就是活在你的当下，享受在当下，不要去想说它到时候会变成怎么样的，我觉得那个很不重要。
是，那您刚有提到你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医疗集团吗？那我其实在网络上看到非常多相关的新闻，它有点像是不像进到医院的感觉，因为整个墙面整个大厅，对，然后里面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艺术品。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把艺术跟医疗这样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呢？
我觉得医生在治疗人的实在的疾病，但是人的心病不一定能够靠心理医师或是身心科医师或是心理师可以协调。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说宗教，宗教为什么能够抚慰人心，宗教抚慰人心，它除了它的学术思想哲学思想之外，它还是有很漂亮的建筑艺术。我们看欧洲的艺术，那个教堂进去让人家，你不一定是信基督教，你不一定信天主教，你进到教堂里面，你的内心就会沉稳下来。沉稳下来不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或是相信圣母玛利亚，你不一定相信，但是你看到那个艺术品，你看他们建筑的艺术，或是他们挂的那些艺术，或是他们所陈列的一些东西，你心情会沉淀下来，觉得人生的价值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更多。那我们佛教，我们道教也是这样子，我们庙宇或是一些道观也都是这样子，都是先用艺术美学来抚慰人心。所以当你还没开口或是用耳朵听或是用开口讲话的时候，眼睛所看到的那一些美丽的东西就是开始在疗愈了，帮你治疗了。所以我觉得医院本身不是一个让人家害怕的地方，医院应该像教堂甚至像火庙火寺这样子，能够一进去觉得病就好一半，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所以我的医院会盖那个样子，我绝对没有任何一个扛棒写着说哦，专治什么主治什么，我的医院没有扛棒的，我的医院就是一个像美术馆的东西，像一个艺术收藏馆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们把自己定位为艺术医院，就是这样子的定义。
那刚刚林医师有提到说，哎，你对于艺术品的收藏非常的博爱哦。可是你回头看看你这些收藏，你会把它做一个脉络的梳理吗？或者是怎么样归类或分类或储存？
这个可能距离我比较远一点，因为我毕竟没有学过艺术史。有的人甚至会跟我讲说，我本身的艺术品是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我觉得 OK 啊，这个大家看了就是，我主要就是分类说这个作品本身是属于比较是好保存不好保存跟纸类或布类这样子的个性。但是事实上我比较不会去分说它是印象派的，它是抽象，它是表现主义，它是当代或者，我觉得艺术品就是艺术品，我不会想要去跟它分这样。我是分类它是好收藏不好收藏，它会不会损害，或是说它需要在什么温控底下，需要在什么条件底下把这个东西弄好这样子而已。
是，那在今年我们还有台中艺术博览会跟我们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有没有哪一个艺术家或是画廊是你特别希望在台湾就可以见到他们？
这样讲我很紧张欸。
为什么？
这样讲我不好开口，因为这样子至少像我们现在理事长所经营的尊彩，还有我们台南的老朋友德宏画廊、嘉丽画廊，还有我们台中的几个朋友，还有高雄，
可以斟酌回答国外。
国外的部分当然就是几个像佩斯啊，像一些比较，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有时间去国外看很多东西，所以我最熟悉的还是白石。我们还是很有限的去有时间跟他多涉猎，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以后更有时间的话，可能走向国外去看看他们这些画廊的真正的眼界在哪里。我现在都是一出国大概去到美术馆去，但画廊我就很少进去了这样子。
那如果说您作为一位资深藏家，30年的绝对是资深藏家，对于想要开始进入艺术界要收藏艺术品的这些艺术小白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我觉得还是要努力的，别人画图很努力，你自己要收图也要很努力，你要努力的看，努力的听，努力的感受，就像喝一杯咖啡一样，你要感受到说你为什么会喝这一杯咖啡下去，你喝了下去感受是什么，那你看这个作品你要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不要太僵化，不要在你的眼睛里面觉得说我就是这样子，我不听艺术家解释。那艺术家有时候他解释的就是说比较他内心的事，你可以不 follow 他，但是你一定要听听艺术家的解释。所以有时候我说为什么买艺术品不一定要买死去的艺术家，一定要买哇跳跳的艺术家，就是说你可以听他在做这个艺术品的心路历程很重要，所以要听听看。还有就是说他有没有跟人家的同质性太强，他的同质性太强随着潮流走的，那就不一定要去买这个艺术品。所以你要看这个艺术品的独特性怎么样，你要比较，你要把这个作品的影像记下来拍下来，再去看别的艺术品来做比较，那到底它是哪一点吸引你，你要说服自己你才能够下手去买。
是说服自己再让自己下手去买。那其实蛮重要的是不只要自己读一些书做一点功课，如果可以直接跟艺术家之间有些交流沟通的话，其实你会比较建议。
对，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一定要有一些交流，不要说躲起来自己闷着头买，闷着头买你就要走很多冤枉路，那你要觉得这个艺术家是不是真的有活力有体力有想法，这个就是你要跟他接触你才会懂，你没有跟他接触你不懂。
但是其实有的比较资深的藏家他会觉得艺术家要太年轻，到底他要不要投资？那就您来看，我知道您非常支持活跳跳刚出来的年轻艺术家嘛，那对于他们的顾虑是普遍藏家会有的吗？
对啊，因为大部分人会去看展历啦，看这个历练啦如何，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展历也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有些东西骗不了别人，就是说你要看他的作品，你看完他的作品会不会让你在内心里面特别记住他的颜色，记住他的画的内容，或是他讲述出来的故事，你要回去酝酿几次，不要一下子就冲动了就下手了，记得看完之后要想一下，要自己在你脑筋里面的回路想一想说，哎，这样子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你花钱去买这个东西。
好，非常感谢林景逸院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哦。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二玩故事就是艺术品的二玩故事、哦、就是被发现说要拿去退。
哦，对，这个很多艺术品哦，我买的再怎么不对，我还是会说服自己说，那自己不喜欢就送给别人，别人搞不好很喜欢这样子没有关系的，我都是买了艺术品，然后有一些人他不懂，他舍不得买，我就会送他说，诶，这张你回去欣赏看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艺术的市场一定要活络，不一定买的放在自己的家里，然后你觉得这个不放在家里就好像很可惜，我觉得这个艺术市场我是觉得应该要活络起来才对。
好，我们谢谢林院长，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